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是诗篇的十九篇的全篇，让我们一同来到同声诵读。我请邀请弟兄姊妹呢，是听你隔离左右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得快点慢点，我们一同来到协调，让我们一同同声诵读诗篇十九篇献给神。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两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直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神悦纳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将这个诗篇十九篇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呢，以下呢，我们听神的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眼目明亮，我们正道的是本堂驻堂的牧者罗德恩传道，我们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开始我们的听道的时间。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通达，叫我们得着生活的智慧。我们求你掌管我们的身心灵，不要让我们因为任何的事情或者任何的因素来骚扰，让我们能够单单仰望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做了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两个人各自都有一双眼睛，是可以看见对方，亦都可以看见神为他们预备那个美丽的园子，还有叫人赞叹的大自然。所以你看到视力对人的生存和生活的享受是极之重要的，你没有了它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现在的世界五光十色，视听科技一日千里，令人目不暇给，但同时呢，人心亦都不古，真假的货品，真假的好人出现在你面前，究竟你看不看得出真假呢？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下贱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如果是看得出， 你懂得去虚伪求真，你懂得去舍弃啲卑贱嘅，选上贵重嘅，咁你必定能够过智慧嘅人嘅生活。网上有一个有趣嘅古仔话，佢话有人喺一个旧货摊嗰度用咗$13买低咗一只戒指，当时佢唔知道原来呢只戒指系真古董嚟嘅，所以后来佢竟然能够用近乎$850,000嘅价钱售，即系卖翻出去。那个旧货摊嘅主人如果当初睇得出呢一只戒指嘅价值，点会用$13咁平嘅价钱就卖咗出去呢？另外亦都话有一个人曾经将一个明朝年间罕见嘅天价嘅瓷罐攞嚟做挤雨伞嘅一个器皿，因为根本就唔知道呢个系宝物嚟嘅。后来呢个瓷罐竟然以近$20,000嘅售价卖咗出去。启示录3:18嗰度记载，耶稣藉着圣灵向老底家教会嘅规劝，就系话叫佢哋买眼药嚟到擦佢哋眼睛，使到佢哋能够睇得见。换言之，即系话老底家教会喺耶稣心目中系有眼无珠，佢哋系缺乏识别嘅能力。咁究竟作为跟随耶稣嘅人，神要我哋睇到啲乜嘢，以至到我哋能够按照神俾我哋所睇见嘅，作出合神心意嘅选择呢？咁就让我哋思想一下诗篇第19篇。诗篇第19篇讲到明系大卫嘅诗，系交俾诗班长，而大卫呢？就是约摩是主前1011年做到971年，就做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主40年。他生前写低了不少优美的诗篇，除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诗篇第19篇之外，大家可能都熟悉的还有第8篇、第16篇、23篇，很多人都认识，51篇忏悔诗，63篇、103篇、110篇、133篇、139篇、145篇。如果你翻开圣经睇翻，我估你会睇翻好多熟悉嘅经节。大卫喺诗篇第19篇第1至6节嗰度就讲神喺所创造嘅天象当中嚟到启示佢自己。经文就话：诸天述说神嘅荣耀，穹苍传扬佢嘅手段。呢一日到嗰日发出言语，呢一夜到嗰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和合本嘅圣经话：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而太阳就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这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有这段经文令我们想起保罗在罗马书1:20那里所讲的。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而大卫和保罗都看得见神在他的创造当中彰显出他的永恒的能力和性情。大自然的威力我们不需要再多说，而睇佢物种嘅繁多，生命力嘅旺盛，各从其类而唔能够冲破嘅界限，海水同陆地恒久嘅分界线， 四时恒常的运转，天空星体无形的轨迹等等，都是叫人赞叹创造主惊人伟大的能力。如果你轻易地将这一切的现象归因给那些叫做无神但是未知的偶然因素的话，恐怕你是将自己的理性扭曲来到迁就自己一厢情愿的信念。在神的创造当中，我们看见明确的界限和秩序，这个是在物质和生物的世界当中都是这样，有明确的界限和秩序。神的慈爱和公义的性情就是在这些界限和秩序当中反映出来，尤其是在人伦的关系当中，你更加见到神慈爱公义的性情。难怪大卫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谓手段，即是指神手所作的创造大功。在日间，当我们仰望天空，我们看见云雾的形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得见上主的威荣呢？在夜间，我们看见云中的闪电，或者从树林当中看见灿烂的繁星，我们是不是看得见神的荣耀呢？在天气好的夜晚，在合适的地点，当我们看见银河，甚至透过望远镜看见更仔细的星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见那位大而可畏的上帝那个能力和性情的彰显，以致我们懂得谦卑在上主面前，将他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他。星空是蕴含无尽的知识，一夜静静地这样述说创造主的荣耀和奇妙的作为。你肯谦卑寻求这些知识的话，你多少都会得到。所以大卫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日，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量大是指口所发出的声音，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就讲了很多神奇妙的智慧和知识。大卫继而描述神所创造的太阳，太阳代表了神整体的创造，都是在这里表达什么呢？都是在这里表达神的荣耀。在古代近东的年代，太阳常常被逆来和律法或者正义来到联系起埋一起。太阳神就是正义之神，这就是古代那些神话传说。而太阳的热气既然代表神的赐福，亦都代表神的审判。大卫透过对太阳的描述来到表达神赐福和审判受造之物的作为。旧阵时新郎出洞房，整条村的人都一起庆祝，没有人不知道。同样的，一个勇士义无反顾地奋勇上战场作战，激励到其他同伴跟着他上阵，那些敌人不能够不留意的。 所以你话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言奔路，就冇一个物件都唔受佢嘅影响。所以我哋睇到就话，神每日都系藉住所做嘅物件或者系生物，彰显佢永远嘅能力同埋神性。这个永远的能力和神圣所发出的荣耀，受造之物因为这样而没有一个不受到神的恩惠，没有理由不知道上帝的荣耀，除非你是硬着心不理会。同时间也是没有一个受造之物能够躲避神的审判。因此今天当你观看天空，你享受阳光，你赞叹大自然的美丽的时候，究竟你看不看得见上帝的荣耀呢？你看不看得见神的性情？你看不看得见神好像太阳一样每日监察你的生命，要凭公义来到审判你。大自然不单只是给你去欣赏，去满足你那个感官的刺激，反而更有提醒你要看见创造主和他对你的赐福和审判的作用。如果你有这个醒觉，你渴望神给你指引，使你懂得怎样去通过神的审判而得享祂永恒的赐福的时候，那诗篇第十九篇七至十一节正正就是讲给你听那个指引在哪里。经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道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大卫再讲，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在大卫的理解当中，神藉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就是神给他的选民传备的话语。虽然今天我们拥有神所赐下的新旧约圣经，但我们发觉最核心的内容，圣经最核心的内容仍然是没有超出摩西律法所教导的所谓完全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教导。所以大卫说神的律法全备，即是没有缺陷，仍然是对的。对于神的律法，大卫用了几个同义词来到去重复表达。表达什么呢？表达律法的优越之处。哪几只同义词呢？除了律法之外，就讲到法道、训词、命令、典章。这些都是指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即是说神的律法能够使到人懂得去悔改跟随上帝。神的法度确定，即是说绝对可信，能够使到入世未深的年轻人知道怎样过一个神赐福的人生，以至到他们做人有智慧。所谓愚人不是指那些悖逆的愚顽人， 是指那些不知道世途险恶的年轻人。神的训斥正直，即是能够好像地图或导航那样引带你直达到神要你去到的境界，不会偏离，不会出错。神给人的律法规条虽然有限制的作用，但是这些限制是不会令人窒息的，是不会令人觉得痛苦不堪的，反而是因为这些限制，人就不会走入去那些被罪恶捆绑污染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些上帝所设下的限制，最终反而能够快活人的心。神的命令清洁，即是好像阳光那样光洁纯净，使到人的视野清清楚楚。在旧的时代，眼目明亮其实是有表示充满生命力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大卫在诗篇第十三篇第三节那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即是当人靠着神的律法而看清楚怎样能够活在神要求的圣洁光明当中的话，人的眼睛就是明亮的，即是表示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可以永远活得丰盛的人，不是那个死在罪中的人。而神的道理洁净应该翻译做对神的敬畏能够使人洁净。人如果敬畏上帝，就是谦卑在上帝面前，忠于上帝，倚靠他，那就叫敬畏上帝。这种态度就要传到永远。人既然看见神的律法是这么美好的话，就应当常存敬畏神的心。大卫继续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即是说神的律法真确，没有半点花假，没有虚谎，全部都是绝对是神所要求的规矩。对大卫来说，神的律法无论在感受上面或者实际上面都是极其美好。大卫怎样形容呢？他说在感受上，神的律法比极多的精金更令人羡慕，比蜂蜜更甜，即是更加能够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实际上是怎样呢？神的律法又有警戒人免受永恒罪责的功效，更能够使到守律法的人得到今生以至永恒的大赏赐。这个大赏赐就是找到那位爱他的上帝。起昔日坐在君王宝座上的大卫对神的律法这样爱慕，评价这么高，那今天你对神的话语的感受和评价又是怎样呢？荣华富贵权力对大卫来说都比不上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让他找到上帝，因为神的话语让他经历到生命改变趋向圣洁那种的甘甜。 让他更懂得欣赏神慈爱公义的性情。所以大卫对上帝的律法评价这么高。你每日在这里努力追求着什么呢？你有没有高度看重你本圣经？你有没有时常渴望神的话语能够转化你的生命？抑或你仍然在这里有倾向这样断章取义，想找一些经文去支持你偏行己路呢？你有没有经常争取机会落苦功，尽你所能去研读背诵神的话语，找机会去实践？你有没有呼求上帝去帮助你落定决心，在你极繁忙的日程里面拨出一些时间出来静默默想神的话语？在你很疲倦的时候，求上帝帮你死撑一段时间去背诵去思想神的话语？有没有因为你渴慕神的圣言而这样去求上帝帮你？在这个普世动荡灾难随时遇得到的日子，你脑海里面有没有足够的经文来到去支撑着你面对不同的处境呢？我们要知道，不是神没有给机会我们去熟悉祂的话语，使到我们可以透过遵行来到去荣耀祂，并且使到我们自己蒙福，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些机会，而是我们每日有多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你说你记性不好，你说你精神不够，这些神全都明白，神会体恤的。不过只是需要你重复这样去熟习和实践神的话语，你做得多少就多少，这就可以。有一篇灵修的短文讲得好，他说我们要努力将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脑袋，直到有一天神的话语深入你的心，去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感觉，等到你懂得专注在上帝那里，能够在心灵的深处和你的上帝去相交。你是不是一直在这方面努力着？如果你经历过神的话语光照你的生命，你就不会甘心继续停留在那个属灵上面的赤身露体的羞耻当中。你今天的生命里面，你发觉有多少个地方你是经历过神话语的洗礼，被神话语更新改变的呢？有多少地方？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找不找到那位爱你的上帝？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看不看见上帝的大能？你看不看到那个神那个可羡慕的慈爱公义的性情？当你面对本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有几能够令到你欢喜快乐？如果你的话这个答案是正面的话，那你一定会同意大卫第十九篇最后这三节的经文。如果你还未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那位爱你的上帝，但愿你按照这三节的经文的内容 你去求上帝，求祂帮你，在你依靠祂脱离罪恶而进入圣洁的过程里面，你找到祂，以至到你能够经历到祂更新生命那份的爱和大能。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到十四节那里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要说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在这节经文里面，大卫求神赦罪和抗拒罪的帮助，使到他能够在神面前被算为圣洁，无可指责，得蒙神的喜悦，就能够常在神的爱里面。因着神的律法，大卫看到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从罪里面回归到创造主和救赎主那里去，按住神的道德的指引来到生活，这样就能够避过神永恒的审判，又能够找到爱他们的神，能够得享生命，常有喜乐甘甜。大卫看到，因此他就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这些过错是指他不知道的那些关于自己的思想言行所造成的不良结果，或者冒犯了神律法的那些情况。大卫说得对，人不能够对自己所犯的所有的罪都清楚知道，唯有求神赦免这些隐而未现的罪。另外，大卫都求神帮助他对付那些任意妄为的罪，不要容许种种任性的罪来到辖制他。大卫预想，如果那些不自觉的罪得蒙上帝的赦免，而那些自觉任性的罪又能够克制的话，那他就能在上帝面前算为没有亏欠，能够避得过被神指控为犯了大罪的人。大卫这样想，如果是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成为神的家人，直到永远。他能够永远享受到神的平安和爱。从哪里看到？从他所用的字眼。因为如果神成为大卫的磐石，那他还有什么危险威胁他需要害怕呢？又如果神成为他的救赎主，这个救赎主就好像利未记第25章48至49节所讲的，那些以屋企人的身份将为奴的亲属买赎回来的那种救赎主，如果神就好像那种救赎主的话，那就是说大卫就有神作为他的家人，因为神是他的救赎主。如果作为大卫的磐石和救赎主的上帝悦纳大卫的言语和心里的意念的话，那大卫在神眼中就是圣洁蒙神恩宠的人。今天当我们靠赖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由耶稣成为了我们的磐石，又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并且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了神屋企里面的人。我们是不是都跟大卫一样对罪敏感？我们渴求神日日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神时刻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任意妄为的罪。你觉得你可能会触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因为值得大家想想，很多的例子你可以想，譬如说口不择言，乱噏嘢，讲是讲非，批评论断，浪费晒时间，找藉口不去亲近上帝，选择性咁样听上帝嘅说话，去追求一己嘅生活享受，冷淡对待主耶稣嘅大使命，按住私意敬拜上帝而忽略咗神所要求嘅集体敬拜服侍嘅要求，逃避教会侍奉嘅承担，使到自己教会里边做了个闲人，走来走去没事做，或者承担了侍奉之后态度敷衍散漫，或者是逃避集体的祷告生活，或者是妥协信仰，或者爱自己多过爱上帝，或者选择只是看着自己的不足和艰难，而轻易咁就忘记晒神所施予嘅恩惠，你有几多可能系触发咗一啲任意妄为嘅罪？你有几觉得你可能触发咗一啲隐而未现嘅过错咧？譬如话你好努力研究圣经，搞到自己成脑都系圣经知识。但你失去了跟你的主个人关系的深化建立，你多了属灵上的骄傲，有没有这些不自觉的过犯？或者说有没有你对人家的文化欠缺足够的关注点，或者欠缺足够的关注体贴，以至到你在态度儿童上面你得罪了人家都不知道？又或者你享受自己的生命更新，但忘记了去清谢那位陶造你生命的上帝呢？最近在网上我见到一个视频，就发现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年轻的时代曲圣诗和歌剧三样都唱得的一个新星。他在2012年17岁的时候，在英国那个天才表演节目里面他拿到亚军，到今时今日他已经是个知名度不断的上升。其中一个关于他的 YouTube 视频，就他下面有一些网友留言，那有一则留言就吸引到我的注意力，因为那个留言在说，不要忘记那个帮助他成名 的拍档啊，那个拍档叫 Charlotte，因为这位拍档在这个当事人当年17岁他很怕丑很自卑的时候，是他陪着他上台一起唱歌，令到他的唱歌天分被发掘和肯定，之后他还继续陪着他一起唱歌合唱演出，直至到这个人有信心独立发展之后，他才跟他拆伙各自发展。所以网友不要忘记帮助他成名的拍档。这件事令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蒙主施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上帝陶造更新，可能我们越来越享受自己那个新生命的状态，但我们有没有时常懂得去清谢上帝，没有忘记上帝陶造栽培我们的恩惠？上帝赐下宝贵的圣经来启示他自己，为了要我们研读去铭记去遵行，使得我们眼目能够明亮，叫我们懂得去 继续走在这个蒙恩的道路上面，过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常在神的爱里面，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有没有恒常珍惜这个研经行道的机会？在诗篇第十九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所表达的重要信息，就是神在创造的天象当中启示他的荣耀，让人从里面看见了上帝，让人看到上帝的大能、恩典的施予和公义审判的信息。而在上帝所赐下的律法当中，神更加清楚地让人看见他那个慈爱公义的性情，要指引人怎样藉着遵行他的话语而得到他的爱，成为他的家人。如果我们好像大卫一样诚心回应神话语的呼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必定永远活在神的恩宠当中。因此今天当你欣赏美丽的天象和大自然，当你欣赏的时候，懂不懂得看见那位爱你、施恩给你、也都监察你的创造主？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你看不看到那位爱你、呼召你去遵行他的话语，好叫你离恶行善，成为圣洁、永远蒙恩的上帝？当你看见一位爱你的救赎主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热切地恳求他帮助你去过圣洁的生活，使到你永远属于他，做一个眼目明亮的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今日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无处不在，在你所创造的美丽的天空、星宿和大自然当中，我们要学习看见你，并且你所彰显的大能、慈爱和公义的信息。在你宝贵的话语当中，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那个慈爱和公义的指引和呼唤，叫我们懂得把握机会，我们藉着常常爱慕和遵行你的话语而找到你，成为永远属你的人，叫我们能够抗拒犯罪，永远蒙爱，永远眼目明亮，在这个平安、圣洁和喜乐当中去生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